第六，圣灵。
哇，这么长的题目。
这个题目一次是讲不完的，所以下一次会变成圣灵第二，还要继续，不知道到第几才讲得完。初代教会建立，我们说过四个重要的事情。在五旬节那一天，使徒们被圣灵充满，说15个不同地区的方言，见证神大能的作为，众人都惊讶。然后彼得站起来，我相信他用希腊话，这是当时的普通话，都能听懂，传讲神的道。彼得讲论基督，见证基督，接着众人觉得扎心。彼得用许多话传讲，教会因着神的话得建立。所以我们说过，圣道是建立教会非常要紧的一个基础。但是圣道怎么能让人扎心？扎心就是听了之后要寻求怎么能够实现，不然不平安。所以他们就问彼得，我们当如何行？彼得说，众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为什么会扎心？为什么会寻求所赐的圣灵临到他们？这就是圣灵的工作。圣道能产生果效，因为圣灵感动人心。初代教会的建立，圣道是非常重要，但圣灵是更加重要。若没有圣灵的运行，若没有圣灵的感动，人听完不会扎心。若没有扎心，就不会悔改。若没有悔改，不会认罪。若不悔改认罪，就不会接受基督，不会需要耶稣，不会信服耶稣基督。圣灵在初代教会奇妙的工作，让圣道产生果效。所以教会建立圣道，接下来就是圣灵。当圣灵感动人心，让人扎心，不但一次，乃天天都要感动人心，天天让人感觉远离神就要扎心，违背神就要扎心，犯罪就要扎心，以致越来越清心。这些基督徒就属灵生命不断的成长，越来越脱离撒旦的权柄，脱离罪恶的影响，脱离肉体的辖制，过一个圣灵引导中的生活，从属肉体的、属世界的，越来越成为属灵的、属神的子民。所以圣道、圣灵把罪人改变成为什么徒？请大家说，圣徒。初代教会这些人信了耶稣，圣灵在里面的工作，从 罪人越来越成为圣徒了。当圣徒聚集在一起敬拜神，有各种礼仪方式来把敬拜神表达出来，最基本的接受洗礼，所以都能够与主同死同埋同复活，与基督同走天路，不断纪念主耶稣舍命流血复活升天还要再来，不断思念，思念借着举动见证，是用行动的宣讲。请问那是什么礼？就是擘饼啊，这以前讲过圣礼。每一位基督徒都是与主同死同埋同复活同行天路，而且思念主死在十字架，思念主为罪而死而埋，并且复活升天，直到他再来，我们都纪念他。在这些心情之下，我们常常聚集敬拜主，这就是主日礼拜天纪念主耶稣的复活。他复活先受难，受难复活升天，等候耶稣再来。我们的聚会就继续不断来高举基督。所以初代教会几个重要的建造过程：圣道传讲基督，圣灵见证基督，圣礼或者聚会高举基督，圣徒活出基督，让基督在世上被人认知，被人了解，被人接受。这里面圣灵的工作是最重要的。若圣灵没有来，教会没有有形的建立。所以这今天还有下面以后有一些连续性的要跟各位特别谈到圣灵的问题。谈到圣灵，我们是欢喜快乐的，因为这是三位一体第三位来到我们心中，在里面工作，我们怎么会悔改认罪信靠耶稣，都是圣灵的作为。三千人那一天悔改信耶稣，各位想一想，50天以前，这3000人中间一定有一些人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不但过逾越节，当比拉多说我要释放耶稣，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下面的犹太人喊着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我相信这3000人里面有一部分就是当年喊着钉他十字架的人，因为犹太人的习俗，男丁13岁以上，逾越节、五旬节、祝棚节要上耶路撒冷，有一些远道的人来逾越节就过完五旬节才离开，所以相当一部分的人在那边过逾越节，当年看到主耶稣基督喊着钉他十字架，怎么过了50天他们就要耶稣基督，这完全是圣灵的工作。 完全是圣灵改变人心，不但悔改认罪，还请耶稣到心里做救主。请记住，光悔改还不够的，悔改很多人都会悔改，比方一个学生在学校调皮捣蛋，给老师抓到，然后带到训导处，训导主任骂一顿，叫他写什么书啊？悔过书。请问写完悔过书，这个人得救了没有？变成基督徒没有？悔改不保证变成基督徒，不但学生会悔改，很多大人也会悔改。我们做错事，我们就改过自新，我们常常都会重新立志，把错的事情改正，那也没有得救。为什么会得救？当一个人悔改，他真知道这是得罪了神，这还不仅仅是我做错事情，我对不起人，我对不起一件事情。圣灵感动一个人的心，真知道违背神，不敬畏神，不尊神为大，与神的旨意相反，所以真诚的悔改是圣灵的工作，是圣灵把你带回到神面前。当你回到神面前，希望得神的赦免，蒙神悦纳，圣灵又要感动你了。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得救，唯有耶稣基督，所以只有一条道路，那就是来到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面前。当彼得站起来讲道，神的道传出去，圣灵就在人心里做工，那3000个悔改的，可能有一些人被圣灵光照。我为什么要反对耶稣？我为什么要拒绝耶稣？耶稣钉十字架，耶稣来成就伟大的救恩，这一位耶稣彼得做见证，我们把他钉了十字架，神叫他复活了，身为至高，立为主了，为基督为王了。当彼得为耶稣做见证，圣灵为耶稣做见证，人的心就悔改，悔改就是回到神面前。神啊，我错了，我得罪了你，违背了你的意思，我现在要尊你为大。当人回到神面前，他知道没有别的路，神已经让他儿子耶稣基督成为通天唯一的道路，所以他们就愿意信耶稣，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来做耶稣的门徒，信靠耶稣，做耶稣基督的信徒，让圣灵在心中继续工作，成就教会的建造。所以各位弟兄姊妹，从今天开始，我要讲论有关圣灵在初代教会建造教会的过程不断的工作。不过圣灵题目很大，不但一次两次讲不完，三次四次不知道多少次，我会简短一点，把使徒行传里面，把教会初代建立里面一些重要的事情说一说。今天的时间只勉强够我讲圣灵是谁，以后讲圣灵来，比方这个就不容易了。为什么不容易呢？耶稣在使徒行传第一章说，这是父所应许的圣灵， 这是主耶稣自己说过的，这是施洗约翰预言过的，你们等等，等了圣灵就会来了。施洗约翰说，这是圣灵的洗要临到，圣父的应许，另外一位保惠师要临到，主耶稣基督也这样说，我若不去他就不来，我若去就差他来。圣灵是真理的圣灵，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而且叫人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圣灵感动我们，就能认耶稣为主。这就是圣灵在人心灵中间继续不断要成就的大功。不过困难是什么呢？耶稣讲使徒行传第二章，众基督徒、众门徒要受圣灵的洗。那请你们想一个问题啊，使徒行传第一章，耶稣跟彼得、约翰、雅各、多马、安德烈还有很多门徒120个在一起祷告，耶稣跟使徒们讲，请问使徒行传第一章的时候，这些听耶稣讲话的人是基督徒或者不是基督徒？请你们回答或者猜一猜，是或者不是啊？是不是啊？啊，都是啊，好像有听到不是的声音啊，这就很奇怪，应该是吧啊，啊是，好啊，现在如果都算是吧啊，都算是，你们再想一个问题。所以使徒行传第一章，当主耶稣跟彼得、约翰、雅各还有很多人讲话的时候，他们已经是基督徒，所以他们是已经被圣灵重生或者没有被圣灵重生？请问是有还是没有？有还是没有？怎么有没有的声音回来哈？如果没有，请问他们是真基督徒是假基督徒？一个没有被圣灵重生的人是真基督徒还是慕道友？不要说假基督徒吧，请问是基督徒还是慕道友？所以彼得、约翰、雅各他们都是慕道友，对不对啊？又不对，又不对，那再回来重来啊。所以使徒行传第一章，主耶稣跟彼得、约翰、雅各讲，叫他们等在耶路撒冷，等等等，果然第二章圣灵的洗临到了。那么在第一章的时候，他们到底被圣灵重生了还是没有？有还是没有？现在那可能比较有比较大声了哈。好，那这个我今天不讲，今天没有时间讲嘛，时间已经到了，快到了哈。我要准时啊，我都学习啊，我要跟你们有的时候不准时很抱歉啊，12:15要准时下台啊，所以我今天就不能讲，这以后慢慢讲啊。那到底什么叫做圣灵重生、圣灵的洗，这两个到底什么关系？如果第一章的里面他们都被圣灵重生了，为什么第二章要圣灵的洗？好，这个请你们先留在脑海里吧。那再给你们一个暗示啊，然后你们才知道问题没那么简单。彼得站起来讲道，3000人悔改信耶稣。彼得说，你们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就是接受耶稣为救主，真诚的向全人、全世人宣告，我悔改，我信耶稣了。彼得说，就必领受所赐的什么？圣灵。这一个领受所赐的圣灵 也就是第二章圣灵降临所带来的结果。所以圣灵的喜临到三千人了还是没有临到？请问临到没有？啊，临到了。那么这个事情你们先去想，这使徒们的境况跟三千人的境况代表什么意思？那先今天我不能讲这个，我讲别的啊。然后你又发现使徒们或者许多当时第二章没有讲到圣灵的喜，乃是讲到圣灵的充满。你发现这很有意思，第二章当五旬节的时候，圣灵像大风吹过，圣灵像火焰的舌头临到人，众人被圣灵充满。所以到底第一章的应许圣灵的喜是等于圣灵充满，或者圣灵的喜跟圣灵的充满是不一样的事情？那么在第二章里面为什么用被圣灵充满？像这些问题以后再讲，今天我先提出来。然后你看使徒行传里面被圣灵充满到底显出神什么样的作为？如果你仔细读圣经的，要仔细读，你就会明白使徒行传一共用十次被圣灵充满，使徒行传只有十次，里面有四次用的词句跟另外六次用的词句是不一样的。我现在不讲什么不一样啊，让各位记住啊，十次里面有四次是一种的词句，有六次是另外一种的词句。或者你们猜一下吧，四次用什么词句？所有牧师长老执事不许讲，好，非牧师长老执事的请你们猜一猜，四次什么词句？六次什么词句？猜嘛，你们猜，不怪你们的哈。六次什么词句？动词。哎，猜对了，感谢主啊。四次是形容词。为什么这样用？使徒行传是讲论圣灵充满最多的一本书，四次形容词，六次动词，有什么意义？有什么作用？这个以后再讲。那么总之，初代教会的建立，教会的兴旺，教会的成长是圣灵的工作，圣灵借圣道在圣徒中间，每一次的圣礼包括我们逐日崇拜，请各位记住啊，逐日崇拜啊，当然我们有的时候会有误解啊。我们感谢主，诗班带我们唱歌啊，主席带我们唱歌，唱歌是在带我们是敬拜。那么唱歌完了，是不是敬拜结束了？没有结束啊，所以刚才天牧讲的一句话，我要稍微修正一下，不能说我们现在敬拜赞美结束了。请问你们现在干什么？请他回答干什么？他敬拜。对了哈，早期彼得第一次的崇拜讲到讲的长还是短？哎，用许多话嘛，这以前跟你们讲过了，对不对哈？讲到是敬拜的一部分。当你还活在世上的时候，有一天敬拜都是赞美、唱诗、祷告，那是到了什么时候啊？ 新天新地的时候，将来不要讲到了，说过几次了，在天上诗班是尊荣的，牧师是卑微的，因为唱诗敬拜是永恒的，牧师不需要，牧师长老讲到就没得机会讲了，到天上不需要我们讲了，大家都明白了。所以敬拜将来真的都是唱诗赞美，在那边歌颂。还活在世上的时候不要忘记啊，敬拜的一部分是听到，是讲到，这是敬拜的过程。所以各位仍然在敬拜啊。我要继续谈论的，赶快回到圣灵啊，今天只能讲圣灵是谁，还有六分钟，实在没有办法讲得很透彻了，不过说不定以后也再补充啊。圣灵是三位一体真神的第三位，圣灵不是神的能力而已，请特别记住啊，圣灵如果只是能力，我要用圣灵。如果圣灵是神，圣灵要用我，圣灵只是能力，我指挥他，圣灵是主，他指挥我。每一个基督徒一想到圣灵，马上记住，他是主，我是仆人，他是有位格的存在者，他与圣父圣子同为三位一体真神的一个位格啊，这一个观念请各位特别要强调啊。所以不是我命令圣灵，我指挥圣灵，我要求圣灵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啊，你要反过来，我顺从圣灵，我听圣灵的指挥，让圣灵命令，让圣灵规定，圣灵要我如何我就如何，圣灵不要我如何我就不如何，这才是正确的态度。圣灵在教会历史上面也渐渐被众圣徒所看重，从公元30年五旬节圣灵降临开始，那么教会在信仰的讨论上面先只注重圣父圣子的关系，没有深入思考圣灵的本体，思考圣灵的位格。所以公元第二世纪有名的使徒信经，很多人都会背的啊，使徒信经里面只用4个字讲到圣灵啊，就是我信圣灵，没有了，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的教会，还比圣灵长一点啊。那前面信圣父圣子都有描写，初代教会知道圣灵的工作，因为圣灵降临，却没有深入了解圣灵的位格，圣灵的本体，慢慢的教会才开始注重啊。我们知道到了公元170年左右，教会产生了一个孟他奴运动，这是一个人名，孟他奴主义，孟他奴运动在今天土耳其的南部，当时是弗吕加一带。这个孟他奴他强调的就是先知的角色，能够说出与圣经一样权威的话语。那个时候圣经还没有最后正典完成，圣经在教会流传了啊，四福音在流传，保罗书信在流传，彼得书信在流传，还没有正式27本的新约被定出来。所以孟他奴他自己说， 我是神的先知，我所讲的话就是上帝的言语。他常常用第一人称身份，上帝这样说，上帝那样说，来传达信息，这是我绝对不敢的。他就说，上帝这样说，末日快要来到，基督就要再临，活在地上的基督徒要过一个苦修的生活，要过一个禁欲的生活，为主受苦。但是他却特别强调殉道，因为公元第二世纪逼迫已经厉害了，然后严禁背道的事情，也严禁许多伦理道德的规矩，比方说严禁离婚再婚这些问题。那么他强调的一样，就是以许多圣灵在五旬节的那个事情的一些强调，强调说方言，他这个说方言是舌音祷告，不是地方的言语，强调见异象，强调说预言，这个预言都带神权威的预言，然后非常重禁食，断绝各种享乐，那也包括夫妻的性生活，也包括吃的东西要越简朴，吃干粮不能吃美好的食物，那是一种超狂热的表现。这是公元170年，那么他的预言后来没有应验，耶稣没有马上来，他的一个助手是一个姐妹，常常爱说预言，他甚至这样说，他说我死了以后就不再有预言了，为什么？因为末日就要到了，他死了他的末日到，结果世界末日没有到，他的预言就没有应验。那么像这样的运动在当时公元170年就产生很大的冲击，那么以后教会就重新思考，因为很久没有谈圣灵的问题，那么以后就讨论圣灵。所以到了325年尼西亚大会，大会的里面就对圣灵的讲论比使徒信经多了很多，里面说我信圣灵是主，是赐生命的主，与父子同受敬拜，同受尊荣，由父而出，承借先知传话。尼西亚信经就多讲论圣灵了。因为时间到了，我只讲一件我就结束啊，各位再借我3分钟。尼西亚信经公元325年，在这里面有一句话，圣灵由父而出，出来。那么这一句话以后经过长期的讨论，圣灵只由父而出吗？是不是也由子而出？那么以后尼西亚大会东方西方代表都有，以后慢慢的西方教会的代表们开会，认为圣灵应该也由子而出，不能只父而出，因为在圣经中圣灵被称为基督的灵，被称为耶稣的灵，所以圣灵由父而出也由子而出，所以西方教会渐渐就改成由父和子而出，圣灵由父和子而出。那么在尼西亚信经以后慢慢的流传，东边的由父而出，西边的由父和子而出。没想到这一个神学问题成为1054年东西教会分裂的主要原因之一。当然东边教会是希腊正教，西边教会罗马天主教， 他们有很多别的因素。从公元336年左右，康斯坦丁王把国都搬到东边，伊斯坦堡，君士坦丁堡，东边的主教就不服西边的主教。原来罗马的主教是最有权威的，这么一分家，那东边的说皇帝在我这里，我现在才是最重要的，为什么要听罗马的？结果东西不和，不和很多年。本来是很多小事，比方圣餐，西方都用无酵饼，东方都用面包发过酵的，这个小事那么吵吵就算了。那么以后还有很多很多，到了公元1054年，为了西西里岛教会的主宰权，罗马说是罗马的，东边说是东边的。为什么东边？因为原来的罗马的一些势力都是管西西里，搬到东边之后还管西西里，那罗马那一边说要还给罗马管，但是结果争吵不休，1054年教会就分裂。这两个教会的分裂里面有一个神学争论，到底圣灵是由父而出还是由父和子而出。那么西方教会一直是影响这个德国的，所以马丁路德改教运动没有改这一条的，他改的是因信称义，唯独圣经，全民祭司，以至于西方教会包括更正教原则都接受由父和子而出，圣灵父和子而出，强调的是本质的同一。好像什么？好像太阳生出太阳光，这样的意思不够完整的，因为阳光与太阳的本质本体是有不同的，而圣父圣子圣灵本质是相同的，但是出的概念是永恒就发出来，什么时候有太阳什么时候就有光线发出来，什么时候就有热发出来，那么这是同永恒同现存同等同尊同荣，圣父圣子圣灵三个位格一个本质，永远同尊同等同荣。那至于什么叫做位格以后再讲，三个位格，圣灵是第三个位格，父子圣灵永不互相变换，永远长存，而三个位格是各有思想情感意志行动，任何地上三个人一定有矛盾，唯有父子圣灵能够融洽，能够不矛盾，而父的旨意子完全愿意顺服，子差遣圣灵，圣灵完全荣耀基督。我举一个简单例子，在客西马尼园，主耶稣说，父啊，倘若可行，请你把这杯拿去，但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子的意思，父的意思，然后差遣圣灵来，圣灵照自己的意思，把各样的恩赐赏给不同的基督徒，让我们彼此配搭，成全神的工作。那么以后我再慢慢跟各位谈到，圣灵是一位，他照他的意思在我们里面，一面让生命得以丰盛，圣灵果子越来越结出来，一面让圣灵的恩赐得以彰显，圣灵的能力透过恩赐能传扬基督，见证基督，建造教会，荣神一人。今天讲到这里，请低头祷告。亲爱天父，感谢你应许圣灵给你的教会，感谢你圣灵已经来了，我们也都经历到圣灵奇妙的感动，圣灵奇妙的作为，我们都离弃偶像， 我们都弃绝罪恶，我们都已经归向主耶稣基督，我们也都让圣灵在我们心里引导，让圣灵在我们心里做工。我们真盼望荣耀的圣灵常常充满你的教会，常常充满每一个基督徒，引导每一个基督徒，让你的教会被建造荣美，能够荣神一人。求主垂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各位请起立。